杨虎城、张学良两位将军正在谈心的时候，张学良手下的秘书长吴家相从外边进来，可能啊他不知道屋里有客人。吴家相推着门进来，刚一张嘴，一看杨虎城在这坐着呢，就要退出去。两位将军都看见了。张学良一看，秘书长，哟，什么事儿？喂，有一肚子话，当着外人不好说。杨虎城多聪明，咱们也是一样，到谁家串门去，人家要有事儿，你非得在那坐着听着，那人也太二百五点了。杨虎城就站起来了，傅司令，我那个行署还有点事儿，我回去办办啊，改日再会。带着夫人，人家走了。张学良把他送走之后，把吴家相叫进来，秘书长，什么事儿？傅司令，高福源高团长回来了。什么？他从哪儿回来？他说有事要见你，还有机密的大事，所以杨将军在这儿我没说。哎呀，张学良这心就一翻个，什么原因？高福源是独立团的团长，那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一员虎将啊，跟随张学良形影不离。但是前些时跟着109师在直罗镇跟红军展开一场战斗，结果109师全军覆没，师长也阵亡了，旅长被活擒了。张学良就以为这高福源也死了呢，要不他上哪儿去了？这么长时间了，为此张学良心如刀绞，跟赵四还超度过这高福源，咱们得死了纪念纪念他。哎，回来了。张学良是疑惑不解，心说这真得问问他现在何处。回副司令，他没敢直接回来，他现在在洛川，要求您能不能亲自到洛川去一趟，他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向您报告。在洛川？什么极其重要的事情？好吧，张学良立刻做出决定，这么登上专车到了洛川。洛川是前燕阵地呀、啊，张学良的军队在这布防，前面是战壕、调包，后边是指挥部。等张学良进了指挥部之后，所有的军官站起来迎接。张学良坐下，高福源在哪儿？叫他进来见我。结果陪着高福源来的还有王以哲将军，秘书长吴家相也跟着，还有几个军官。时间不大，高福源进来，屋里头没外人。副司令，张学良一看，呵，这高福源精神头比当初还精神，红光满面，大个，军装笔挺，佩剑全套的，也没受伤，怎么也没怎么地。张学良就问福源呐、啊，你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？109师全军覆没，我认为你牺牲了，你究竟这些日子在什么地方安身？报告副司令，我就是向您汇报这件事情。我让红军抓了俘虏了，我一直在红军那面，红军对我好吃好喝好招待，红军把我放回来。哎，红军把你放回来，听你这口气对你不错。副司令，的确对我不错，不但对我，对所有的俘虏都不错。 不好。
你想宣传赤化吗？你想鼓动军心吗？高福源呐，我没想到你身为军人，你没感到做俘虏是最可耻的吗？你为什么叫他们抓了你俘虏？你腰里带的是什么？
副司令，佩剑、手枪。
是啊，你用什么解决不了你自己？当初你在毕业的时候，你怎么宣的誓？那佩剑上站着六个字是什么？
报告副司令，不成功则成仁。
是的，你为什么不死？你可大言不惭，你还理直气壮，叫我上洛川来见你，难道你就想说这些吗？
可耻，卑鄙！
外边那些人听得清清的，一平副司令动怒了，把桌子拍的啪啪直响，替高福源担心了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只要张学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枪毙那就完了。军令如山呢，掌握着生杀大权呢，说着玩呢。但是张学良吵着半天没说那句话，高福源就听着，一直等张学良发泄完了，往前迈了一步。副司令，身为军人，我也愿意那么做。可是当时我被一颗炮弹把我震晕了，人事不省，故此被他们抓了俘虏。原来我打算被党国殉职，后来人家给我讲些道理，我听着是那么回事。人有七情六欲，人是重感情的，人家讲的那些话句句是金石良言。这次他们把我放回来，让我见着副司令，有件事情让我转达。副司令，您先别生气，我把这话说完了，您怎么处置都行，你要我的命我没有含怨。说吧，什么事？
报告副司令，
红军那面的首长说了，说对您他们非常敬重，对您的为人，对您的一切一切，他们也非常仰慕啊，愿意跟您交朋友。另外，对您的处境，他们也深表同情。他们说了，如果您乐意打回东北老家去，委员长蒋介石不管，红军可以鼎力支持，可以帮着咱们打回东北老家去。只要不打内战，他们就非常好欢迎啊。另外，送我走的是您的一个老同学，这老同学一直把我送出来，他说见着您的面一提您就想起他是谁来的，跟我谈话的也是这个人。
他是谁？
说是您沈阳的一个同学，姓周，叫周恩来。
谁？
周恩来。
哟，周恩来，
张学良太知道。你别看虽然是敌对，没有什么接触，彼此双方的情况那能不了解吗？周恩来那是了不起的伟人，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主任，是共产党里面的领袖人物。哎呀，周恩来能亲自接见高福源，还能说出这些话来，张学良的气儿就消了一半。高福源，你说的是真的，他真是周恩来，一点不太差的。他还说了愿意跟您交朋友，如果您愿意要见他的话，叫我从中给定时间。周先生想跟您见一面，要好好谈一谈时局，不知道您答应不答应。哎呦，张学良当时这气儿就消了，过来拉住高福源。福源呐，人多嘴杂，我不得不如此啊， 我发了脾气那是例行公事，你可别往心里头去啊。吃完晚饭咱们俩好好谈谈。哎，这事过去了。晚饭之后，张学良就在洛川把高福源叫到面前，让王继哲也到了跟前，详细了解被俘的经过以及红军那方面的情况，特别是周恩来说的那些话，让高福源说了一遍又一遍，力求没有水分。张学良心就一动，哎呀，心说红军好人呐、我在武昌那时候就接触过，李济深、杜仲远都跟我讲过呀，看来人家对待我以朋友相待，为什么委员长就非得打内战？为什么中国人非得屠杀中国人？人家做的哪点不对？张学良可真动了心了，为了试探试探共产党究竟是真心还是假心，据说通过高福源，张学良偷偷的跟共产党红军的领导人有过多次接触，而且达到共识。什么共识？三位一体，东北军、西北军、红军这三位一体，反对内战，一致对外，要攻打日本鬼子，要把鬼子给消灭，把他赶出中国去，一致抗日，这叫达到共识。那当然了，张学良得拉着杨虎城啊，杨虎城那是一员干将，哥俩处的又不错。可是杨虎城呢，警告张学良啊，汉卿啊，事情也发展到这种地步了，委员长可不知道，这要叫委座知道了，你我咱们谁也活不了啊！那么既然咱们三位一体达到共识了，就该采取行动了。你说咱们什么时候干？什么时候发表声明？哎呀，等等，哎呀，胡长兄啊！我的意思，咱三方面虽然达到共识，最好还拉着委员长，咱们想什么办法叫委员长表态答应抗日，那跟我们合作，你说那有多好？哎，别，汉卿啊，你痴心妄想，咱们三方面就够了，拉着蒋介石抗日谈何容易？不是我批评你，你太幼稚了，早晚你是要吃亏的。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跟委员长说呀，要绝对保密。好吧，这事我考虑考虑。杨虎城走了，张学良静静的一考虑，怎么觉着这事背着蒋介石不应该？蒋介石是我盟兄啊，磕头的把兄弟，委员长对我不错呀。尽管有点独断专行，尽管这个人这看法跟正常人不太一样，毕竟对我还是可以的。你说我背着他搞小动作，这玩意儿有点交代不下去呀。再者一说呢，话是开心锁，以往我见着委员长也就说几句话就拉倒，很少坐在一块除夕谈心。我想我要争取个时间把话唠透了，委员长不会不答应的。如果委员长答应抗日，那多好，出师有名，名正言顺呐、轰轰烈烈呀。这样背着他不知道，我们偷偷摸摸的，这总觉着心里头过意不去。张学良幼稚啊，你别看30多了，不识人呐。你想这个事儿蒋介石能不能答应？张学良就下决心做一次努力，我大胆的尝试尝试，我就不相信委员长那么明白的人不懂这个道理。什么时候去见见委员长呢？哎， 机会来了。蒋介石现在到了洛阳的，要庆祝五十大寿。消息传来呀、啊，张学良一琢磨，委员长五十大寿，我正好利用祝寿为名，我见见委员长，他肯定得高兴啊。趁着他一高兴，我把我这意思跟他一讲，委员长一点头，这事儿不就成了吗？临行之前，他跟杨虎城两个人见了见面，把意思一说。杨虎城乐了，汉卿啊，我没法说他，那你非要试试，那你就试试。不过成功的希望渺茫啊，可以下句断言，断无成功之理。可是你要是不这么做，你不死心呢，那你就努力吧。但愿你的想法得以实现，我在西北听你的喜信，好不好？
好，
我做一次努力。还不是张学良自己去的，最近西安上的来个好朋友，禁军的领袖阎锡山，阎老仙儿。你看阎锡山跟张学良对立多年，现在也成了好朋友了，怎么的都归南京政府领导。阎锡山在山西一向拥兵自重，另外这个阎锡山老奸巨猾呀，已经看清这形势了。现在日本鬼子大量增兵，调兵遣将，虎视眈眈要侵吞华北。东北他占了，现在占华北，华北再占完了，进而侵吞全中国呀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他不管旁的，阎锡山就想着自己的利益了。这山西这是我的地盘，日本的一来了，我什么都没了，我呀。出于这个考虑，他也要抗日，睡不着觉啊。张学良是他的上级，所以他坐着飞机到了西安，来找张学良商量怎么办。哎，张学良说：“你来的正好，现在委座五十大寿，不如你我二人赶奔洛阳前去祝寿，就凭着咱们两个人两张嘴，顺说委座答应抗日。”只要委座一同意，有你有我，咱们联合起来还怕小日本不成吗？但张学良多个心眼，跟红军那个事儿没敢跟阎锡山说，那是有远近的，这种机密的事没敢跟他讲。但是阎锡山一听也乐了，好吧，行，汉卿啊，你是主角，我是配角，你说我在旁边敲边鼓，我相信咱们两个人两张嘴就说不过委员长嘛。委员长一旦答应抗日，那有多好啊！好，两个人携手还要顺说蒋介石。